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的春节很长，我们的这个教会有英文的弟兄姊妹问我说你们春节多少天呢？我说15天、啊、给他们羡慕坏了哈。元宵节还没到，提前预祝大家元宵节快乐。那大约在12年前哈，发生了一件对全球华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事，也可以说改变了全球华人生活的事，那就是微信横空出世了。 WeChat 它的功能到底有多大我不全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它居然能够把我杳无音讯的几十年的同学朋友重新聚了起来。我的微信群里现在有大学的，有高中的，有初中的，居然还有40多年前小学的，啊，那最后近几年连幼儿园的小朋友的群都建起来了。不过所有这些微信群哈，都是只是火一阵子，只是一阵子的火哈，大家热热闹闹，感慨嘘嘘，没有多长时间，大家都不出声了哈，门可罗雀，绝大多数的人呢，都进入了冬眠状态。不再说话了，但唯独有一个群一枝独秀，那就是我们的大学跑步群。我不知道大家的微信群里哪个群最有活力哈，还在这个每天都能够活跃。我这个跑步群哈，把我们那一届清华的各个系全都串联起来，大家彼此鼓励，互相打气，为每一天每个人跑的里程，为每一个人跑过的半马全马欢呼雀跃，而且每天都配上一首小诗哈，都一首小诗。夏跑酷暑，冬跑严寒，一路已经穿过了很多个春夏秋冬了。那大家在那个群里头哈，非常活跃，常常秀出自己的照片，显出自己是多么健康，多么有毅力，多么有节制。这个我确实得赞他们哈。那在这段经文中，保罗也谈到了运动。他谈到了作为一个运动员，作为比赛的方方面面，他谈到了跑步，谈到了拳击，谈到了赛场，谈到了训练，谈到了比赛，谈到了节制，谈到了奖赏，谈到了奖赏。我们不清楚保罗是不是运动员哈，有可能他是啊，因为他在26节说，我奔跑不像是没有目标的，不像是无定向的，我打拳不像是打空气的，可能他是赛跑选手或者是拳击选手，但我们不知道。可是从他的书信中，他多次的用运动来讲属灵的道理。至少保罗是一个运动粉丝，他对运动是特别喜欢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有运动粉丝。昨天那个 TaxiM 和这个 UT 篮球谁赢了？有人知道吗？啊 ，UT 赢了是吧？哈，就跟上次那个 football 哈 ，UT 也是将将赢。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粉丝哈，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了解一下保罗是如何借助这个体育比赛来讲那个深层的属灵的事情。许多专家认为哈，保罗写这一段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想到的就是当时盛行的古奥林匹克运动会，不是1896年才开始的那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保罗想的是古奥林匹克运动会哈，古奥林匹克运动会早在主前的8世纪就已经在希腊的城邦开始了，也是每4年举行一次。我们知道哈，在运动会上每一个项目其实它都有很多的这个很清晰的架构，比如说它有清楚的比赛规则，必须有公正的裁判，有热心的观众，有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不过就一般比赛来说哈，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很多，但是你会经过层层淘汰，最后只应该有一个冠军，当然也有并列的哈，但一般来说最后只应该有一个冠军。就像保罗所说的哈，可能奔跑的很多人，但是最后夺冠军的只有一个。你要想拿这个冠军，就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自制， 保持自律的生活，你不能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都不可以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和北京体院距离得非常近，所以我也经常去那边去玩哈。我有不少国家队的运动员的朋友，他们除了有超过常人的艰苦训练，还有超过常人的节制饮食。他们跟我说哈，他说其实这个吃饭这个事情，只要你放纵一顿，你的眼睛就能够看见自己的肌肉线条就少了好几根啊！你要只要随便吃一顿，你就看见你就一下就少了好几根啊！所以运动员呢，他在饮食、在睡眠、在训练、在社交、在情感生活、在各个方面，凡事都要节制，就是要确保他们在赛场上不会受身体的影响，不会受情绪的影响，不会分心受到干扰。所有这一切的节制都是通过常人难以忍受的、难以想象的自我控制，来达到常人难以得到的、难以想象的荣誉和成就。他们做这些别人都没有办法做哈，他们就是想得到别人也没有办法想象的、没有办法达到的那种荣誉和成就。不过呢，人的这种自我控制其实是被内心深处更深的欲望所操控，就是你表面上做的这些节制是被内心深处更深的欲望所操控的。更深的欲望在你的心里面说，你就暂时的节制忍耐，因为当你拿到冠军、拥有了胜利以后，你就有了地位，你就被认可了，你的未来就有把握，就非常稳妥了。这是我们最心深处的这种想法，它控制着我们能够去做一些节制的事情。所以著名的基督徒女作家叫贝碧琪，她有一本著作叫《走进世界》，她说控制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主，控制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主人。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追求金牌，你就会被金牌所控制，你的一切就会为金牌而活；如果你追求权力，你就会被权力所控制，你就会为权力而活；如果你的人生是在追求被认可，你就会被取悦别人的欲望所控制，你就会为他人而活，你就会为别人而活。这就是为什么人其实做不到真正的自制，你做不到真正的自我控制，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这样那样的主人所控制的。我们有很多的主人在控制着我们哈，我们还不知道，还在自以为意地说，其实我不需要什么这个宗教，不需要什么信仰，不需要耶稣基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靠我的自律、靠我的意志力可以让我实现自我，可以让我获得一个满意的人生。我的很多同学哈，跑步群里的同学，他们都会说哈，他说我自制力啊，我的毅力已经能够让我有一个满意的人生了，我不需要什么宗教信仰。所以我们克制自己的身体是为要用自己的意志力来建立自己的意，去得到别人的认可，得到别人的赞誉。但我们不知道的是，魔鬼撒旦正是借助我们这种引以为骄傲的意志力，引以为骄傲的这种自己的这种节制，他已经掌握了我们。魔鬼撒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我们，让我们在身体自律的时候失去了真正的节制。我们就其实并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节制。什么是真正的节制呢？真正的节制就是懂得取舍，就是你懂得生命的优先次序。就好像我们在饮食上节制，是因为我们懂得健康是更重要的事情。为了健康，我们可以舍弃诱人的甜食或者那些碳水哈。那节制呢，也是懂得优先次序。对基督徒来说， 我们就是要懂得优先选择神的事情，去舍弃那些人以为骄傲、人以为荣耀的事情，那就是节制。就是我们懂得选择优先次序，懂得选择取舍，那就是节制。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命中为了讨神喜悦而约束而限制自己的私欲和对这个世界的追求，这就是节制。保罗说，为了这样的节制，每天在我里面都上演着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大戏。保罗每天都挣扎，圣灵与情欲相争，心我和老我在双手互搏。所以就像我们在饮食上节制其实并不容易，我们的食欲会一次一次的让我们放弃，让我们妥协。照样我们的老我，我们里面的老我也必然不会服输，他们会与各种各样合法的需要、合法的这种名义来钻出来，来拦阻我们的这个属灵道路上。比如当我们想读经的时候，我们工作上的需要会出来占用你的脑海，占用你的时间，让你分心。你在查经的时候，你会马上想到，哎呀，我工作上还有这件事情没做，那件事情还没做好。当你要来教会的时候，孩子的课外活动的需要会让你妥协，你会说，哎呀，这个我还要接送孩子，我没有办法来嘛。当你想按圣经的要求做十一奉献的时候，你家庭里的各种需要会突然跳出来让你手软，你就投不下去这个钱哈。你是否还能够做到属灵上的取舍和优先顺序呢？是否能够做到圣灵的果子，那个 self control， 那个节制呢？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新我，能不能毫不退却的去攻克老我呢？这就是攻克己身，攻克己身的攻克，就是不让所谓的合法需要拦阻我们的属灵的追求和成长。虽然这些需要在人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工作上的需要合情合理，孩子的需要、家庭的需要都是合法的，但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每件事情都必须合乎自己的需要、合乎自己家庭的需要，把我家庭的财务放在优先次序上，那我们就没有通过攻克己身的功课。保罗说呢，运动员自律，运动员他的努力的训练，他们即使得了冠冕也是必朽坏的冠冕，也不会持久，他们得到冠冕也是会朽坏的冠冕。这不是说保罗他比赛失败了，他没有夺冠，然后他说风凉话，哎，你们得的冠冕都是必朽坏的，没什么用，他在这个在泼冷水，那是真正的事实。保罗说的是个事实，因为在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些优胜者所得到的冠冕都是用那个橄榄枝或者是那个花草植物玫瑰花编织的冠冕。我们都知道那个亨德尔是米赛亚的作者，亨德尔还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曲子叫做英雄凯旋曲，那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英雄们凯旋回家乡，橄榄枝和玫瑰花都缠绕在那桂冠上。所以当时奥林匹克他们得到的这个冠冕就是这种植物做的冠冕，非常容易朽坏，其实就是现代奥运会那个金牌奖牌银牌也常常被吐槽，不久以后就会氧化变质、蜕皮掉色，甚至有的被 偷盗被摔坏。保罗的意思是世界上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冠冕都是存不住的，都是暂时的，都要成为过去，都必然会朽坏，这是保罗的重点。在罗马帝国时代每当罗马军队得胜凯旋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盛大的入城仪式，他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然后带着这个得胜的军队进城。那罗马的皇帝凯撒就会带着这种代表胜利的冠冕，但是据说呢，凯撒就是罗马皇帝，他每次接受人群欢呼的时候都会耐人寻味地安排一个战败的俘虏在他的旁边，他要一个 打败了的俘虏或者是将士或者士兵坐在他的旁边接受欢呼。凯撒要这个俘虏做什么呢？凯撒让这个俘虏在人们欢呼凯撒万岁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他让这个俘虏说一句话，这个俘虏要对着凯撒的耳朵说一句话，陛下你胜利了，但是你别忘了，陛下你也只是一个人，也只是一个凡人，将来也会死去。这是罗马凯撒要俘虏所说的，陛下你也只是一个凡人，将来也会死去。这是凯撒他提醒自己，这一切其实都会过去，都会过去。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有多么的大的权势，多么风光无限的过去，都会消失。每一个冠冕，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冠冕，不管他多么独特，多么荣耀，多么有历史的沧桑，都会朽坏。在德国的米兰山上，存在着一顶欧洲最古老的铁冠，用铁做的冠冕，那最后一个戴他的就是拿破仑。在德国的亚亨也有一顶冠冕，那个冠冕有30个君王戴过，其中有一个就是查理曼大帝。在法国的卢浮宫收藏了很多的皇帝的冠冕，其中有一个是维多利亚女皇的，就是大英帝国最鼎盛时期的女皇戴的，全都是由宝石珍珠做成的，价值连城。但是所有戴过这些冠冕的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了。今天我们知道冠冕的叙事已经改变了，今天的冠冕叙事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些这个帝王了，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了常春藤的学校，变成了成功的事业、优渥的收入、幸福的家庭、被尊敬的社会地位，就变成了刘美贤、古爱玲，就这些就是今天的冠冕的叙事。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会逝去，这一切都是短暂的，但是世界上却只有一顶冠冕它不会朽坏。这一顶冠冕它上面不是由宝石黄金做成的，而是用荆棘编成的。在那顶冠冕上面没有炫耀的权势，却沾满了神的儿子的宝血。那顶冠冕的价值不是用千万两黄金计算的，它是用千万人的性命计算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荆棘冠冕是不朽坏的得胜冠冕，耶稣带着他在十字架上胜过了这个世界的掌权者魔鬼。荆棘冠冕是君王的冠冕，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仅赎清了一切相信他的人的罪债，还让一切属于他的人将来和他一同作王。所以说保罗他说，我们的奖赏是永恒的，我们的冠冕是不朽坏的，是不朽坏的。我想给大家放一张照片，那个后面的，对，大家能看清楚这个照片哈。这个照片是我们家附近的 YMCA 的那个墙上的，它不是进口的，是在出口的。你要一离开 YMCA， 你会看见这堵墙，会看见这些字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运动员他们在节制，在努力的去训练，但他们得的冠冕，他们得的奖赏都是要过去的，但是我们要得的是不朽坏的，是永恒的冠冕。因此我每一步都是非常有节制的，我每跑一步都是非常有目的的。我不知道大家还知道 YMCA 代表着什么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YMCA 代表着什么，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运动的这个场所。YMCA 代表着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它代表着是年轻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联合会。YMCA 现在已经走上世俗化了，跟世俗的一个体育俱乐部、健身俱乐部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是我们家门口的这个 YMCA， 它不忘初心，它让每一个锻炼的人在锻炼后，不是你就自拍了事，他一自拍的时候啪就拍上了这个， 就拍上了这个，好好的思想我们节制的意义是什么，好好思想什么是真正的冠冕，再好好的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这个是这个 YMC 它的一个深意哈，它不是在你一进去的时候，它在你出去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字哈。保罗说基督徒就应该像那些奋力拼搏的运动员一样，在属天的道路上努力的争先去得金牌得奖赏，而不是抱着一个重在参与的心态做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做一个肤浅的基督徒。保罗提醒我们要树立一个正确的奔跑天路的态度，因为我们跟随耶稣的这个属灵道路和赛场一样，它不是饭后百步走。什么是饭后百步走的基督徒呢？就是优先满足个人需要，优先满足家庭的需要，在一切都饱足了之后来教会溜达一下啊，或者是等一切都做完了以后读一读圣经或者做一点祷告。保罗说每一个属灵的竞赛者都不是一个只是参与的，要过有节制的生活，要付代价，要付上代价的训练，全力的拼搏，你才能够得到属天的奖赏。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运动会除了有运动员有比赛场，还要有什么？还要有观众，是不是？你一个比赛如果没有观众的话，好，你就好像就不算是一个比赛哈。保罗说我们就是一台戏被天使和众人观看，天国赛场的观众每一个都是重量级的，在天上有上帝和他的使者来观看，有历世历代的圣徒在观看我们的赛跑哈，他们会为我们的每一个成就加油，为我们的每一个这个跑的每一步加油哈，就像我们那个微信群似的哈，为每一个人跑的每一步每一个 mile 的这个里程来加油。那上帝呢，他不光是看，他也参与在其中，他让万事相辅相成，就是不管人眼中的好事还是坏事都互相效力，为了我们得益处。那在地上也有观众，除了世上的人在观看我们的见证，世人在看我们呢，看你们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哈。那魔鬼撒旦也在观看，魔鬼撒旦不光是观看，而且他还介入在我们的属灵赛跑中，要让我们偏离跑道。魔鬼撒旦他很有这个能力哈，他不光是观看，他还想办法吓唬我们，威胁我们，诱惑我们，让我们偏离跑道。魔鬼撒旦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些不冷不热的信徒，看那些软弱的信徒，因为他们一旦跌倒就很难爬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奔跑必须有清楚的方向，一旦设定目标就要像赛跑运动员那样向着标杆直跑，不要被周围的事物、被周围的环境、被世界所吸引所干扰。所以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是没有目标的哈，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们教会曾经做过一个传话游戏哈，过节的时候教会这些人分成四组哈，每组有基督徒，有慕道友，慕道的朋友，那每组差不多十个人哈，然后我们就告诉第一个人一卷圣经的经文啊，然后你往后传，传到最后一个人，看他说出来的还是不是那一节的经文内容。其中有一个组哈，他是很聪明的，他前面都安排的是基督徒，就是后面安排了一个慕道友，非基督徒。他意思就是说我前面基本都不会传错，到最后那个人也差不多对，可能能拿奖赏了哈。我们当时传话的那节经文就是26节哈，就是我奔跑不是没定向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哈。结果那个年轻人传话，他就弱弱地说我奔跑好像没对象的， 很多年轻人哈，这目标就是有对象哈，他把对象当做自己的生命生活的这个目标。那很多的世人也是哈，他把他的一生把这个都是把那个功名利禄当做他的奔跑的目标哈，所以随波逐流。这是保罗特别要提醒我们的。上个周三叫做 Ash Wednesday， 圣辉星期三，我不知道大家有人知道吗？上周三哈 Ash Wednesday， 它标志着四十天的 Lent， 也叫做四旬期的开始，也就是从上周三到复活节一共是四十天。那在教会的传统中，这是一年中非常宝贵的时间，是被分别出来的属灵安静期，我们可以用它慢下我们在世界上的脚步。我们用这四十天的时间调整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亲近神、读经、祷告，甚至禁食。我们知道禁食它不是绝食，禁食是节省出你做饭的时间、吃饭的时间、去餐馆的时间，你去和上帝沟通，让你的属灵生命能够更加的充满。所以好好的利用这四十天，我们可以思想对教会、对家庭、对我们自身，上帝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带领，我们可以操练那个自律的属灵的功课，这些对我们一年都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我们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灵性。我们可能会问哈，为什么四十天？为什么要选一个到复活节的四十天而不是五十天？因为四十这个数字在圣经中多次的出现，每一次出现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啊！如果大家去仔细看圣经的时候，洪水是四十天哈，四十个昼夜。那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是四十年，耶稣他这个复活以后四十天的时间向人显现哈。不过这个 Lent 这四十天，它是纪念着主耶稣基督在事工之前在旷野受到了魔鬼四十天的试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他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哈，他作为上帝降到人间，他和人类一样经受了各样的试探。如果我们熟悉圣经，我们都知道耶稣在旷野这四十天经受了魔鬼三个试探：饥饿的试探、名声的试探、万国荣华的试探。从肉体的需要到今生的骄傲，这每一个试探都是极端的试探。你抵御得了极端的生理生存的需要吗？我们每个人能抵御的吗？你抵御得了成功与荣耀的吸引吗？我们能够抵御那个成功对我们的吸引吗？我们抵御得了财富自由的诱惑吗？抵御得了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诱惑吗？坦白地说，哪个都是我们抵御不了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抵御。但是对耶稣来说，他只要顶不住一个，他在地上的整个的使命就没有办法完成。大家还记得耶稣是怎么胜过这些试探的吗？每一个都是顶级的试探，极端的试探，他是怎么胜过试探的？耶稣他是看穿了魔鬼他要用合理合法合情的这些需要来诱他偏离正路哈。耶稣要完成的是永恒的使命，所以他借着顺服上帝，他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去抵御魔鬼撒旦，让他蒙羞而退。每一个耶稣都是用上帝的话来让魔鬼最后蒙羞而退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四旬期，也叫做大斋期哈，提醒我们的魔鬼在属灵的赛道上他绝不闲着哈，他要在这过程中威胁我们诱惑我们，但是我们却要在神的话上扎根。我们要奔跑的不是个人的功名，我们要得到的不是地上的奖赏，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这个榜样哈，看清自己的使命 毫不妥协地持守永恒的道，又效法保罗，攻克己身，叫神服我，去得那不朽坏的冠冕。我特别感谢主，在过去的一年里头哈，能够有机会陪伴大学城教会的成长，见证了你们在没有主人牧师的情况下，你们所表现的那个信徒的坚韧。那么在新的一年，我们已经有了新的主人牧师哈，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属灵起跑线上。我要与弟兄姊妹共勉的就是，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生活中，在我们的属灵的赛跑中，随时校对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而不是随时校对和世界的关系哈。我们要向着十字架的标杆直跑，不退缩，不放弃，不后退，为要在我们和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有一天会和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听见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说，那美好的仗你打过了，所信的道你守住了，当跑的路你跑尽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主啊，我们感谢你借助保罗他引用这个体育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给我们看见极深的属灵的教训。主啊，你是要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节制，就是透过我们的真正的那个取舍优先次序，能够更深的经历你和认识你，能够更大的最大可能去承受主你对我们的带领和恩典。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宝血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而且你预备我们将来要和你一起共同作王。主，我们心中存着这样的盼望，来跑我们在天在地上的道路，去得在天上你召我们所得的冠冕。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